这讲呢，成佛的这种道场庄严境界不可思议。就是我们现在讲《法华经》这个道场也是不可思议，也有种种的境界不同。前几天来了个石头人听经，将来或者会更有木头人来听经。那么石头人在这儿啊住了那么多天，也没有人认识他。在这石头人之前又来个鬼，那个鬼呀，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可是那个鬼呀，不是一个好鬼，是个恶鬼。那么就是欢喜吃东西，尤其是苹果。这种的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你们各位呀，不要以为这是对你们讲笑话。你不认识的人呢，这个人或者就是菩萨，或者就是佛，或者就是恶罗汉，或者就是鬼，或者是妖魔鬼怪，咱们不一定的。总而言之什么都有。今天呢是观音出家的日子，咱们去看一个在家的观音。这一位观音他自己呀也忘了他是观音，所以被这个无欲的境界缠住了。但是他还有多少啊的这个本性呢没有迷，所以他还信佛。这一位是观世音菩萨示现的一个大丈夫神。你们看一看那个大悲咒，那个坐着那个，就是今天我们去见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去见他呢？这不是一个小的因缘，这可以说是一个大的因缘。咱们应该去影响影响他，令他就想起了本来的应该做的事情多一点。那么所以今天呢才在一早间5点钟就开始行动。那么在庙上的人是6点半，这个谢冰莹就说是6点，不错，在他那是6点，在这儿走的时候是6点半。那个谢冰莹呢也很有善根，那么和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呢都有很深的因缘。那么今天到那个地方看他那个化石，这是我第一次参观人家画画的房子。那么以前呢有一些个画画画得很好的，我也没有时间去看。这一位呢是很久很久以前呢的老通参了， 和我有特别的这一种的姻缘，所以那么有这个机会就去那么谈一谈，一谈呢也很有缘。那么这个人呢是很忠厚老实一个人，很老实的，不狡诈，不是那么很不老实的一个人，很老。他如果要是发菩提心呢，那是最好的。就是暂时不发菩提心，将来也希望他发一个菩提心。大家要照顾。度众生呢，不是在一方面度的，是各方面的。他要分心来教化众生，所以啊，今天这个苦也受了。这个观音的化身是不是能返本还原呢？这是将来的问题。与菩提树高贤殊特金刚威身菩提树，我呀在这个菩提树下成佛。那么这个菩提树啊，也变了很高很大，与一般的这个菩提树不同，所以说殊特金刚威身。这个菩提树啊，是由金刚做这个菩提树的身，这个身呢就是那个树的根本，树的那个本。琉璃为干，种杂妙宝以为枝条。这个菩提树啊，那个干就是它那个骨干，是什么做成的呢？是这个琉璃为它的骨干。种杂妙宝以为枝条，有一些个很多种的这个妙宝，以为它的枝就是不是那个干，条就是一条一条的那个枝子。宝叶附属炊烟入云，这种的树这个叶子啊，也都是众宝所成的。炊烟入云，好像呢这个虚空中这个云呢一样。什么叫扶疏呢？这个扶疏啊，就是它这个枝叶呀，不是很密的，每一个叶和每一个叶都有一点距离的空间，好像那个疏疏落落的那么样子。 吹眼入云，就好像那个云彩啊，那么在虚空中啊，也有一种波浪的样子。宝花洒洒，分之不影，复以摩尼而为其果。还回法宴，余花见烈，其树周圆，发显放光明，于光明中与牟尼宝，牟尼宝内有诸菩萨，其中如云俱是出现。这个宝花杂色，杂色就是百千种的颜色，不是一种的颜色。宝花杂色分枝，那么分开有枝不影，也这个枝的影也非常好看。辅以牟尼而为其果，又用这个牟尼宝啊做这个树的这个果。含灰发艳，含灰就含着有一种这个光明，发艳发出一种的光明的火焰。余花见烈，这种的灰和这个火焰又和这个花呀啊相间着并列，其树周圆显放光明，这个树的周围呀、啊、四周啊都放出来有一种的佛的光明，于光明中，在这光明里边呢，又与牟尼宝也下很多这个牟尼宝，牟尼宝内，在这个下这个牟尼宝内有诸菩萨，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菩萨，其中入云呢，有多少呢？好像云那么多啊，无穷无尽的俱是出现。哎呀，就在这个同时啊一起出现，又以如来为神力故，其菩提树横出妙音，说种种法无有尽极。又以如来为神力故，这些个境界有种种的光，种种的花，种种的烟色，种种的这种的火焰的光明配合起来，非常啊庄严华丽妙好，这都是啊庄严这个道场，用道场啊殊胜。又以如来威神力故，又因为啊这佛的这个大威神力，其菩提树，这个菩提树啊不单高显楚特，而且啊还横出妙音，言说种种，说种种法无有尽，出这个微妙的音 这个人听着就能得到这个种种的三昧，说种种法，咱们这个菩提树出这个微妙音，在这个微妙音里边呢，就说种种的法，无有尽极，那么没有穷尽的时候，没有啊说完的时候，是啊，时时说，可以可以说，那么尽了未来际不间断的说法，说无有尽极，没有穷尽呢，的时候，没有啊，说完的时候，如来所处宫殿楼阁，广博严厉，充满十方众山。之所继承种种宝华，以为庄孝，诸庄严居，六光入云，来所处宫殿，在这个菩提树下成佛，这位如来他所居处的这个宫殿，如来现千丈卢舍挪身，他这个宫殿当然呢就要有三千丈这么高，那么这种的境界都是由如来神力所变现的。这楼阁楼啊，是啊一般的所住的楼房，阁呢就是在这个楼房上边又有一个楼房，这叫阁。广博严厉，这个楼房宫殿都是啊非常的广，宽广，博，博大，那么严厉，又庄严呢又美丽，从来呀也没有见过这么广博的这么庄严这种楼阁，充遍十方。那么不单呢这个一方的这种宝充遍十方的众财摩尼啊之所继承，这个十方所有的珍宝摩尼入意入意的宝啊之所继承，那么庄严而成的，用这个摩尼宝造成这个宫殿楼阁啊，称种种宝花，以为庄孝。那么这个摩尼继承啊，种种的宝花，也在这个宫殿楼阁上边呢，以为庄孝庄严的，来，啊，诸庄严具，这所有的庄严这种宝花呀。流光入云他所放出这种的光啊，就好像啊 那个种种的宝云。这个释迦牟尼佛时成正脚，先庄严这个菩提道场，显他这个大威神力，来说这个华严经。一般的虚人听起来，这种种的庄严好像啊没有什么重要的，实际上这种种的庄严都是表法，表示啊佛在因地修种种的横门，行种种的难行的苦横，现在成佛了才有这种种的庄严。
Which I'll first speak in English.
还有一句呢，前面从光电间。
Yeah, that's not more simple. 从光电间，所以应成庄床，不变菩萨道场中会先记几说。
哎，对。念的，听了你的就是念的。我听您念这个经文呢，就念得很好。
哦。
抑扬顿挫的不错。也讲的时候更会讲得好。
Okay. Text was read very well, and the explanation will be even better.
不过就是漏了一句。
But one sentence was left out.From the halls and the palaces and halls, a collection of forms form a banner, and a boundless number of bodhisattvas, the assembly of the field of enlightenment, gathered together at the place. In explaining, I'm going to explain the beginning of two sentences back because it's all part of the whole.It says, all of the jewels of adornment emitted light like a cloud. The jewels of adornment represent the adornment of the Buddha's field of enlightenment. The halls and palaces.Refer to the place in which the Buddha dwells. That is, it has many different, although it is one field, which is Vajra and indestructible, it has many aspects. And so, from these aspects, these different kinds of aspects are adorned with many kinds of jewels. And these jewels pour forthlight, like a cloud. This represents that although these aspects are numerous and very varied, that the light which is brought forth forms a cloud, which is of one substance. And although the lights are, as was said yesterday, different and have different appearances, they nevertheless are still are simultaneously distinct and yet identical. And so the different lights form a unified cloud. From within, the text says, from within the palaces and halls, the mass of, I'm not really sure what, how this character Ying should be explained, the mass of forms or colors constitute the banner. From within th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Buddha's enlightenment, these various colors, these various different practices spring forth and adorn the Buddha's field of enlightenment with banners which hang down from above. They hang down from the emptiness, which represents the emptiness of dharmas. And yet, although empty, they nevertheless have the function of wonderful existence or adornment of the Buddha's enlightenment. An unbounded number of bodhisattvas assemble, the text says, an unbounded number of bodhisattvas assembled at the place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field of enlightenment, gathering together in this place. The bodhisattvas, an innumerable or immeasurable number of bodhisattvas, represents the first, it may be said that it represents the activity of the threefold enlightenment of the Buddha. That is, although the Buddha himself is enlightened, the bodhisattvas represent the movement, or the movement of the still source into the world of phenomena, so that it is manifest and able to cross over living beings. The innumerable, or boundless, represents that the Buddha's, the state of the Buddha's mind and of his enlightenment is boundless and includes all the possible manifestations of bodhisattvas. It also may be said that these are the other bodhisattvas who have come to adorn the field of the Buddha's enlightenment. And it is said that they are unbounded or innumerable because the state of the Buddha is one of infinity. And so the number of bodhisattvas who have come to adorn the field of a perfect Buddha is infinite. It includes a number past comprehension. The assembled together in the field of enlightenment. That is, all these bodhisattvas have come to adorn this Buddha, Shakyamuni Buddha's way place, the place where he has accomplished the utmost right and perfect enlightenment. These bodhisattvas have entered into the field of enlightenment of Shakyamuni Buddha. That is, they have come to stud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adorn Shakyamuni Buddha. They all gather together at this place. It's a restatement of the sentence before. It says that they have all come together, not just some of them. It's not that a few came and a few stayed behind and somewhere else. That all of these bodhisattvas together assembled in one place.
有那个空间的地方。 崔影成 闯，这个翠就是聚会，聚会啊，这个影，这种啊流光的影，很奇怪的，它就成了一个宝闯的形，在这个宝闯的形啊，就有。 无边这么多的菩萨，这些个菩萨呀是无量无边的，没有法子啊能数得过来。不但菩萨是无边，这个道场，每一个菩萨有他的道场众会。那么这一位菩萨把他道场啊众会这些个众生一同啊的来到释迦牟尼佛这个菩提道场，所以说就显迹其所。这很简单的，就是怎么样一讲就可以了。如果讲的太多了，这华严经这么长啊，要讲50年。那么简简单单的讲呢，比较好一点。那么以后啊，就依照今天的规矩，谁要是咳嗽啊，就谁先讲。这因为果腹啊立的这个法，立的这个落，那么以后的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物不平才明，他因为那儿不平了，他就要说一说，所以先咳嗽一声。这是有根据。
诸佛光明不思议因，摩尼宝王而为其王，如来自在神力神通之力，所有境界皆从中出，已能出现在这个菩萨都来这个到这个道场，到释迦牟尼佛这个道场能出现呢诸佛光明。到这儿啊，诸佛的光明互相啊照耀，不思议因，在这个诸佛的光明里边呢，又出来一种微妙不可思议的这个音声，摩尼宝王而为其王，又有这个摩尼宝王啊做这个宝王，如来自在神通之力，因为如来呀所得的自在神通这种力量，所有境界皆从中出，所有的境界，这个境界就包括这个种种的妙音，种种的宝网，种种的光明，包括一切一切这种境界，皆从中出，在这个道场啊里边呢，都有这种种种的境界，不可思议啊！你也没有法子用心来想它，也没有法子用这个言语来说，所以啊，这种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时时刻刻要自己管着自己，那么自己管不了自己的时候，要找一个人管自己，才能啊不至于走错路， 如果要是自己还不能管自己，也不愿意叫人家管自己，那就是等于一个废物了，没有什么用的一个人，时时刻刻要自己管着自己。那么自己管不了自己的时候，要找一个人管自己，才能啊不至于走错路。如果要是自己还不能管自己，也不愿意叫人家管自己，那就是等于一个废物了，没有什么用的一个人。我以前讲过，在东北，在我东北有一个叫修缘老和尚。这位老和尚啊，他也不认识字，但是就要出家，他家有个母亲，就单单一个母亲，年纪啊大约有50来岁了。那么照着一般人来讲啊，这一个母亲就一个儿子，他要出家他不会许可的。那么他这个母亲呢啊，不但许可他出家，而且还叫他快点去出家去啊，早一点出家。于是乎啊，在北京有一个寺院就传戒，他就去啊受戒去。受戒到那地方，什么他也不懂，问你干什么来了？我要来出家啊。说那你跪这儿，叫他跪这那个地方啊，跪那个地方，他眼睛很大的，就什么东张西望啊，上看看下看看，人说你要把你这个眼睛收起来。他也不懂怎么样收起眼睛来啊，说你把眼睛闭上，你不要把你那个偷牛的眼睛哎，总看东西。他把眼睛闭上，说你出家你有师父吗？没有。没有师父怎么能出家啊？怎么能受戒？那我不知道谁是我师父，你们可以给我找一个了啊。这个知客一看这个人很忠厚很老实，就给他找个师父啊，找个师父，就叫他在这儿出家受戒了。受完戒就在铜锣山念佛堂念佛。这时候啊，他妈妈虽然叫他出家，跑出去一年多也没有回来，不知道他怎么样啊。于是乎被眼睛着急就急瞎了，眼睛瞎了。在三十晚间他就叫他这个儿子回来。那么他儿子在这红洛山和沈阳大约离得有2000里路啊，他居然间就听见他妈妈叫他了啊。他想着要告假走了，然后红罗山那儿啊就给他假。他回到家一看，他母亲眼睛也瞎了，他就用舌头给他妈妈舔这个眼睛啊，舔了一个礼拜的时候，他母亲眼睛又好了。所以人有诚心呢，菩萨就有感应。 问他妈妈眼睛好了，说那你还是这么也没有瘦也没有胖，你这出家也很好的，那么你还去修行去了？又叫他到红罗山去干什么呢？就这个做行堂，又在厨房做饭。做饭呢，红罗山也是在这个冬天就念佛，夏天就讲经。那么冬餐夏小，这个讲经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要练习讲经。那么他在那儿听经，就每一天呢，一个字一个字的这么学中文，他不根本不认字。那么学的把弥陀经也会背了，早晚功课都学的会背了，就讲经啊，他也听经。那么每一个人都讲啊，这一天就轮着他讲了。他一讲啊，这个法师一听啊，真讲的非常之好，比所有的人都讲的好啊，和果户今天讲的差不多。那么就这样子，他就又学得会讲经了。那么会讲经，就在那念佛以后住了九年。这九年的期间的开悟啊，这是啊，一个不认字的人呢，也能讲经，也开了悟了。所以啊，你修道要有一个长远性，长远性啊，要守规矩。那么这样的才能有所成就啊！要是两天半啊就嚼得很长了，那是不行。尤其你一个人，你到外边那一定是犯规矩的，没有人管着，那一定是不行的啊。你想要到外边去住可以的啊，你等你开悟了，我承认你开悟了，那时候是可以的。没有开悟跑到外边去干什么？跑到外边去就是耽误时间，空过光阴啊！你有什么用啊？不是俺们不是就为吃一餐饭呢，饿不死就算了啊，找个地方有个地方住就算了。你要在这个时间呢，应该笑，应该努力，应该时刻都不懒惰，那才呀将来有办法呢。你现在就啊没长翅膀你就要飞，那怎么可以呢？你一个人住啊，我知道一定会堕落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一切众生居处屋宅，皆于此中现其影像。在这个如来呀，自在神通之力，那么变现这个种种不可思议这种境界。这境界之中犹如琉璃，也入虚空，在这个虚空里边一切众生，这所有的众生啊，居处屋宅，他所住的这个屋宅，皆于此中现其影像。那么都在这种的境界里边，不可思议的虚空境界里边，现出一切众生的这种景象。因为这个，所以呀，在《金刚经》上说，一切众生绕干种心，
如来细知细见，一切众生的他的心念和行为绕干种不知有多少种，可是啊都逃不出去这个如来的这个四智，逃不出去这个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逃不出去四智，所以才说在这个入虚空的境界，一切众生回着他的身体，回着他身体所住的这个房屋、屋宅，都在这个不可思议境界里边现出来。又以诸佛神力而于一念之间细胞法界，其狮子座高广妙好摩尼微台，莲花微王清净妙宝一位奇轮，众色杂花而作璎珞，螃蟹楼阁皆切互忧，泛诸物相备体庄严，又以诸佛神力，诸佛的神力是不可思议，而家所加，那么诸佛的神力呀、加持这个道场，这个诸佛呢就是十方诸佛，以他的神通的力量加持这个道场，一念之间细胞法界，就在这一念之间呢，把这个法界它包括了，其狮子座，那么佛所座这个座叫狮子座，高广妙好，这个狮子座呀非常之高的，也非常妙好，用种种的这个摩尼宝来造成的，摩尼微台，用这个摩尼宝啊，就是如意宝珠啊做的这样这么一个台，莲花为网，用这个莲花，有青色的莲花、红色的莲花、紫色的莲花、白色的莲花、黄色的莲花，啊，用这个种种烟色的莲花来造成这么一个花网，清净妙宝，这个清净妙宝，啊，也就叫啊，这个碧尘珠，清净妙宝，有这种宝啊，要是放到我们这个佛殿里。佛殿里啊就一粒微尘也没有了，就清净了啊，不要啊这个人来扫这个地，这个地自然就干净了啊，根本就没有尘埃啊，所谓一尘不染，那么这种清净的宝它就啊由它由这种的宝就没有尘埃了，这种的宝是什么所成就的呢？啊，这就是啊， 由人的持戒清净才能感应显现出来这种的宝，有这种的妙宝，以为起轮啊，作为啊这个台的轮，众色杂花，有这个种种的颜色，种种的花，而做璎珞，做这个璎珞，啊，宝珠璎珞，做这个璎珞，璎珞珠，堂榭楼阁，堂就是这么一个大堂，榭，啊，就是由在水边上的，啊，有水的地方，啊，种的树木，啊，或者造一个亭子，这都叫榭，楼阁。阶其护佑，这阶就是前边呢，这一荡一荡这个台阶，其就用了这个砖造成这个墙，护窗户，啊，护佑门呢和窗户，泛诸物象，所有的一切的，啊，这个。堂榭楼阁阶阶护佑，这一切的物象啊，背体庄严，每一种物件呢，它都是庄严妙好的，都是有不可思议这种的美丽啊，那么令人一看呢就生菩提心，生清净心。俺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人呢常常有这种染物心，有这种啊，不干净的思想，就因为啊，啊，俺们这种业障啊，都是不清净的，所以感现出来啊，这个不清净的这个世界。你要是啊，清净业，那么所感现的这个种境界也都是清净。宝树之果，周回简略，牟尼光云互相照耀，十方诸佛化现诸王，一切菩萨寂中妙宝，细放光明而来迎住，夫以诸佛威神所持，言说如来广大境界，妙音通常，无处不及。宝树之果，在这个七宝金银琉璃玻璃车具蚩珠玛瑙所庄严这个宝树，它的枝叶和花果周回简略，它呀互相啊周回尖裂，那么相间隔着啊，牟尼光云，在这个牟尼宝啊所放出这种的光云，光明云互相照耀，它也啊，你这光明云照我，我这个光明云就照你，互相照耀着，互相啊，来明显啊，十方诸佛在这时候，十方诸佛化现诸王，他所化现的这个诸王啊，一切菩萨寂中妙宝，细放光明，所有的这个。无量无边十方
世界所来的这些个菩萨，他这个髻中，在他这个头发中间呢，这个宝髻里边啊，妙宝，他那个妙宝细放光明，都放大光明而来迎住，也来到这个道场这儿啊，迎就是迎彻，住就好像蜡烛似的，这都是啊光明啊照耀的。辅以诸佛威神所持，又因为啊这十方诸佛这个大威神啊威德神通这个力量所持所指持啊，言说如来广大境界，那么又言说啊，这个我看你们写那个 notice 说讲言，言语的言，不是啊，言语的言，就是这个言说这个言，讲言不是讲言。言说如来广大境界，如来呀、啊，这种的境界再没有那么大的了，没有那么广大的了。啊，妙音通畅，无处不及。用这个妙音，微妙之音，通畅，啊，通达十方，畅是玄畅于十方，无处不及。没有一个地方啊听不到这个音声的，没有一个微尘里边呢不是在转法轮的这个时候。